有一些人，然后十点整已经比平常大概，我看他平常两倍的人，是蛮感谢主的。好了，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尼西米生气。其实想了蛮久，最后就用尼西米生气了。就说生气，其实是现在的人可能70-80%的人都会生气哦。有些人是很少生气，他感谢主哦。华语我们有最近有在分享。有人要回想上一次生气都要想好久，到底上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那就为这些人充满了感谢，感谢主。那如果你是最近有生气，那今天这个主角或是说今天的经节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那第一个当然还是很久没有用的方式，问一下一个题目好了，最近生气了吗？有没有？有，点头。好了，正在这生气是必要的吗？我曾经在活水也讲过生气哦，在大概几个礼拜以前。那是必要的吗？那是生气你做的什么？因为今天的尼西米生气，可是他做的事并不是像我们生气一般人生气所做的事一样。尼西米生气之后做的事其实是给我们很多的学习。那耶稣也会生气。我来念好了，马可福音11:15，然后17，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所以耶稣进入生气，因为神的店一些人把它当作买卖的地方，非常吵杂，然后大家不能祷告，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生气，把那些都翻倒。所以耶稣会生气，那也是告诉你我说啊，我们生气好像也蛮有道理，反正耶稣也生气。那其实也在想，因为我们现在在讲意象，在讲建造，在讲这个大家庭的建造，那就回想我自己的家庭，回想我的母亲。那我跟你们讲过，说我母亲最在意的，我们家的孩子，她最在意我们家的孩子是主日一定要到教会敬拜，不管怎样多忙多累，什么考试生病，我们母亲都不会管这些任何的那个理由，就是一定主日，比如说8点、7点、6点多就把我们叫醒，就是一定要到教会聚会。那最近其实在想说，其实以前我就讲说最看重的这样，就是只有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哦。最近在思考，其实妈妈也蛮看重我们的品性哦。好，那我自己回想，妈妈很少对我们生气。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母亲，虽然她没有读书哦，没有读过任何的书，那非常有智慧。那我自己如果回想说，我到底让我妈妈生过什么气？那回想当然就会有一些的不应该，或者一些的反省哦。那其实我总共就一个主日没有去敬拜，哦，那因为那很多原因呢，我跟你们分享过，因为强迫我们要演戏，那我小时候非常害羞，所以为了圣诞节的话剧，我就逃课，逃课，就没有到主日学，我有去参加敬拜，那主日学就逃课，然后在品格方面，因为小时候经济不好，然后就会偷爸爸的钱。然后妈妈非常难过，我记得妈妈第一次打我的时候，她打我，边打我，她自己边掉眼泪哦，那是很少见的。那这些景象我都还记得，所以意思说，你看母亲在看重我们这些孩子，在建造我们的时候，其实她还是有她生气的地方。她虽然很少生气，那生气的就是我们怎么跟神的关系是要看重，妈妈看重，她也希望我们看重。然后我们的品性、道德品性所作所为，我的母亲也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今天要讲经节比较长，在尼西米记5章，那我今天就用1-13，那经节比较长，那我当然希望你们都专心了，因为这一段实在是太宝贝了。在5章，我以前没有读的这么仔细，我这次读的非常非常仔细，那就很多很多的感动。那我来念好了。哦，感谢主，我上礼拜上个主日讲到，我说我有去看医生哦，有去看医生，然后吃的药哦，然后叫我吃某些东西，就是食物姜哦，是，那你看我现在可以 可以讲话可以这么大声，那不只是讲话，我刚刚敬拜赞美可以很大声的唱，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大声的唱，那虽然还有一点点痛，但是已经非常非常感谢主，所以我今天就让我来念吧，好，让我来念，就听我来念。五章一到四节，好，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好，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第五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卑，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你看，跟今天我们的意象很有关系哦，跨世代。我听见他们呼嚎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第八节，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上帝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其实跟社会的现象很有连结。好，那十二十三我们一起大声来念，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懂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上帝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直到懂功了。会众都说阿们，他们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接受神的话语在我们生里面所带出来的能力跟祝福。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在生命的每一天有神同行，在每一个神你所设立的主日，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群聚一堂，大声颂赞你的圣名。我们彼此的心连结，安静在神你自己的脚前，聆听神你的话语。求神再次打开我们的耳朵，再次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享受与神同行，享受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预备的丰盛。这丰盛现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求神你用你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有根有基，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有方向。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有在想，今天可能有一些台北部的弟兄姊妹来，所以我就大致上说，就尼希米，其实有些人可能有一点熟，有些人可能很熟，但是大部分的人，像这个周间就有人说尼希米到底是谁，虽然我们讲了已经讲了五讲了，但是有些人还是不太清楚，那我就重新再简短的说一下。尼希米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跟你我一样，他不是说像先知啊神有特别的呼召，有特别的使命，其实他就是犹大人的后裔。那犹大人的后裔，他可能是因为他的祖先被掳到波斯王国，所以在波斯那边长大，那后来成了波斯王的九正官，非常重要的一个官，要看检查王要喝的酒到底是好的好不好喝，那重要的是有没有毒，所以他非常重要。那有一天有同胞来报告耶路撒冷的状况，同胞的状况，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倒了，城门破了，然后同胞那里面可能有一个他很亲戚的，甚至可能是他的弟弟来报告，那尼希米就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说的呼召可能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那现在他的呼召 就我们今年的主题，可能十一月就要结束今年的主题。什么叫呼召？神就透过各式各样的声音对你说话，告诉你说去吧，来吧，就这就是呼召。所以尼希米就回应，就带领一些人，到底多少人我们不太清楚，那带领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应该很简单，所以尼希米应该你我都认识的，不要再说我不认识尼希米，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跟我你我一样的普通的人。好，那他回去呢，回去就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你看嘛，来报告说城墙破了，那当然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城墙非常重要，要保护，而且城墙可能是一个象征，象征说我们是安全的，然后在这个安全里面，我们可以在圣殿里面安然的敬拜神。但是读的越多，我们上个主日说可能不止重建城墙，好，他预备好自己哦。如果重建城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城墙可以重建啊，那应该是有其他要建造的。好，所以你就会把尼希米跟我们连接在一起，把尼希米跟这些人在做的事跟我们连接在一起。那今天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如果像我们刚刚祷告的，如果你预备我你的心，把你的耳朵眼睛张开，今天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你到外面上课都不一定能学到，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话。所以还是鼓励你们，如果不是在华语的，拿起周报做笔记哦。那长老执事同工做榜样，我还是要再讲一下，做做榜样，不是做做样子，做做榜样，差一点讲错，做榜样，不是光建造外面看得到，百姓发出了怨言，尼希米的反应，他的处理方式到底是怎样？想想看。然后再来大家的回应可能是最后，所以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可能在看说原料，那个木头石头要很好，那个要建得非常高非常稳固，因为城墙要抵御外来的敌人。可是你如果光建造城墙，里面的人如果是一层混乱，里面的人如果不喜乐，如果里面的人彼此争那个争斗，那建造这个城墙到底有什么用？鼓励你去想。所以我还是要暂停一下。所以包括今天你我在建造这有形的家庭，好了，要买房子，要买学区，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可是如果说里面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如果在里面不是享受平安喜乐从神来的能力，那你的房子再大作用到底在哪里？你可以从今天这城墙的建造往内往人心往社会，那你就知道说，哇，原来尼希米不只是在建造城墙是我们的榜样，在建造整个社会，在建造整个这个群体属灵的群体，尼希米到底做了什么？那我们就往下来看。第一个是同胞的埋怨。我刚看过去，我大哥坐在后面，那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说妈妈，我在妈妈对我的生气，可能还没有听到。好了，这第一个是同胞的埋怨。在第五章的开始，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那这埋怨其实是很大声，可能大声的呼喊，那对象是说这些有钱的，我们刚刚说贵胄跟官长，所以一定要读得很清楚，他们不是因为做工，不是因为城墙的建造来埋怨说好累哦，那埋怨尼希米总给我们这么多的工作，分配给我们这么多的工作，其实都不是，他埋怨的对象是有钱有权的人，然后夫妻一起，而且不止一对夫妻，大家可能一起大声的呼号，你可以看到，那这个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境，你就更能进入到这些人的内心的悲痛。那这呼号，这哀嚎，这哭，可能是难过，是合理的。你看，那有三大项，那我来念。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 那不是说他们埋怨儿女众多，而是说因为这样，可是粮食到现在粮食不够，所以他们要去找粮食。然后在第三节里面，为了这些粮食，他们要典当，就把他们这个田地有钱的这个田、葡萄园，那等一下还有橄榄园，然后把房屋都要典当，要做抵押，因为没有东西吃。然后再来第四节，因为要缴税，那时候在波斯王的这个掌管之下，税那非常的高哦。那底下我们还看，不只是波斯王收税，其他的还有其他的费用要付。所以第四节说，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社会现象哦。那也许我们今天住在湾区，没有注意到社会现象，但是如果只要你来礼拜三祷告会，都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我们需要去关怀的，在这里面都出现了。那昨天前的家庭团聚在聚会，斯卡长老他们夫妻有分享去肯亚的短宣哦，可以看到那个地方非常需要，就像这里面非常需要更多人去关心哦。我回来之后，我来花了一二十分钟去看看肯亚现在的情况，那就鼓励大家，今天这个也许在湾区看不见，但你要把耳朵打开，把眼睛张开，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在社会里面可能不公的现象，需要我们站出来。好，继续往下，这些人带着悲伤和无奈的呼唤，那你可以看到这些人讲话非常非常棒，很有条理，因为他要把这么多的事用这么短的来说清楚。我觉得这些人应该是，我觉得了，读的时候非常有知识。那至少尼西米在整理下来，你可以看到，我来念，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可能有两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跟后面这一句，这个身体，好，我在英文里面我写 flesh 已经写出来，我们的儿女和他们的儿女一样，其实是两个是一样的说法。这个身体是从我们那个肉身所出的这些儿女们，我们的儿女或跟他们一样，跟这些有钱的人一样，是非常非常哀痛的话。可是现在我们的儿女因为没有粮食的关系，我们的儿女要做人的那个仆婢，那后面又加了一句，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在这里面可能讲得更深入，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没有自由，甚至已经沦为那些人的在那个妾或是其他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伤痛。那后面又说，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在这里说，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一样，现在不是同胞，他用弟兄，你一定要读得非常非常仔细哦。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讲？这是在旧约，在摩西颁布的律法里面，如果说是弟兄，那弟兄不应该拿利息哦。所以这些人现在在，因为长期你看他们的很多人被掳走，他们还在耶路撒冷，可是他们应该是更应该息息相关。所以在这里他说，他是我们的弟兄，这些有钱人是我们的弟兄，那如果弟兄按照摩西的律法不应该受任何的利息，也不应该多要，不应该把我们这些东西可以赚钱的或是居住的地方都拿去。所以这些人非常非常有智慧。那当然也是说，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像弟兄姊妹，像你我现在一样。所以他们讲话经过深思，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跟尼西米来做回应。那这我们要讲太多，我们要往底下看尼西米的回应。所以你看尼西米在建造这城墙，那建造城墙你可以看到他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那我们在生命里面应该也偶尔或是有些人可能比较频繁会遇到这样的挑战，百姓的声音，社会的不平等，你在上班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平等，会遭受到不一样的待遇，那到底怎么去面对跟处理？那尼西米的智慧跟好榜样，我每一次都从尼西米身上学一些些哦。 那我希望在最后我还会做一个总整理，把尼西米的优点全部列出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跟学习。好，好了，这一节最近有生气的来念好不好？那会不会只有我念？好，我们一起来念了，好，不要管什么声音，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二节，来，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真的，你看尼西米，他应该是九正，九正我们说了是不能常常发愁忧虑，那当然更不能生气。你看一生气就发抖，王就会怀疑，那他的可能就性命不保。所以他应该是素养非常非常好。可是你看，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不是发怒而已。你看原文希伯来是非常非常的生气，我用英文写在那里。为什么会生气？以他的素质，所谓什么 Q 现在不是 EQ 什么 Q， 以他的 Q 应该是不应该生气。可是尼西米爱上帝，等一下会看，尼西米爱这些穷困的人，这些受苦受到逼迫的这些百姓，那尼西米其实当然也爱这些贵胄官长，所以后面让你去想，他应该也爱那些可能是在收人家利息的人，意思说他爱每一个人，就简单一点，不要把他弄得很好像很复杂，但是因为我把它分两边让你看，他没有说因为这些人做不好他就讨厌他们，他没有，因为他还是要建造他们。那我们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以弗所书，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在每次上婚前辅导都会讲生气却不要犯罪这句话，有上过婚前辅导的记得这句话吧。那我自己当然每次上就被提醒，最近跟大哥有吃饭，然后跟我们的侄女女婿，然后正姐，那我们就在讨论到底我们家兄弟姐妹谁的脾气怎样。那我是觉得脾气最近还蛮不错的，但是好了，就是这样是这样。好，生气却不要犯罪，那尼西米到底做了什么事呢？这我们应该要享受，当然也应该好奇，虽然不是只生气，应该要面对事情。如果你暴怒生气，你根本没办法处理，根本没办法处理事情，根本没办法好好思考。所以对尼西米而言，可能在这里面祷告非常重要。我只是在思考，对他而言祷告非常重要。所以我心里筹划他安静下来，但是安静是不是在这里面跟神说话，就像前面几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他开始，你看先筹划意思他有思考哦，他不是生气马上怎样，因为这句话是他自己写的，所以自己写的一定应该是非常非常确切。安静下来，然后他就先斥责贵胄和官长，他没有说因为他们有权有钱，尼西米没有因为这样就不敢说，没有因为这样就巴结他们，没有，他先向他们说，而且斥责，然后他说你们向兄弟，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然后他讲完之后就召集大会，其实大会的希伯来文在这时候其实就今天的教会，神所呼召的一群人，不要忘了哦，聚集。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我们的那个使命，我们的意向吗？这 community of faith 在这里面，这个地方 assembly 就是教会。所以他召集了一群人，召集了教会，现在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大概意思是这样。那因为旧约还没有这样的那个形成，但其实神所呼召的一群人组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所以这群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那如果你在读圣经，那你就要安静下来。为什么他要召集大家？我当然也花时间花心思去想，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我认为是他要建造，他要大家做见证，但是他要建造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当中学习。 所以他绝对不是说我要把事情搞越大越好。今天我们就最好吵架的时候一群人来，他应该不是这样，以他的个性，就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经历，然后一起等一下，一起来享受跟庆祝。好，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八节，来，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你看看这句，这句蛮有深度的，在这里面深度，我意思说不是那个深度而已，意思说背后要讲蛮多的事情。尼希米就对这些人说，他斥责他们之外，他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外邦的犹大人。可是你可以想，他到耶路撒冷才多久，很难想象。你可以看背后的背景，其实这边的时间不会，可能是不会超过一个多月，你可以从开始来看。可是在一个多月，你看他们已经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这个人怎么有办法这样？他一般 一方面要规划，一方面要跟人沟通，一方面要勘察地形，那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可是他已经去看到有些那个犹大的百姓被卖到外面去，他已经尽力去把那些人赎回来。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官，而且是主要去建造城墙，可是他竟然做了这些事，他说的，那你就会很多的领受跟感动在这里面。不是像我们说去工作就是去工作，去工作我们就工作啊，去上班就上班，可是那不是这样啊。他在背后你看他去关心，去照顾，而且用行动去赎了一些人回来。那今天我们在上班的，难道不能从这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吗？他才去到那边几天呢，因为城墙建造52天嘛，他这个应该是比那个更少。我自己是很感动，那他讲话的智慧，然后在里面他的坦诚的态度，等一下我们会看。里面有一句很感动的人，我们尽力赎回。我写了英文在这里，所以他不是说我去赎回来而已，他说我尽力，他们这群人用尽他们的力量能做多少，就把多少人赎回来。我是很感动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总是就内心充满了激动。就我们今天在做事是不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今天在做神所希望我们做的事，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我们有这样的新的生命，我们常常会感谢神啊，哦，神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祝福。但我们在做很多事的时候，是不是尽全力？像这里所说的，对保罗而言就是这样，对保罗而言竭力尽力是保罗那个生命里面，他的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所谓的目标跟方向。那这里尼希米一样，然后他很有智慧说，你们为什么做相反的事？我们把他们赎回来，那你们这些人又把他卖出去，那到底是你们是要怎样？很有智慧的说话。那今天我们在做，我们尤其是爱生气的人，我们讲话到底在生气之后，我们说出的话有像他这样思考，说出的话有经过这样审慎的，包括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先说出来，说我自己是这样，那我现在来说你们，鼓励大家。所以尼希米的爱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到非常非常丰富的爱。好，接下来说，我又说，你们做这事，你们这事做的不对，你们岂不应怀着敬畏我们神的心行事为人，免遭我们的仇敌外族人毁谤吗？那现在又把这个扩大一点点，就他在说话，是说话，不要说艺术了，他在说话的这个思考的过程说出来的。你看他说我们怎样，你们怎样，然后他说你们做这样事不对，而且做这样事其实对敬畏神的人不应该是这样，应该大家都敬畏神了， 从旧约，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说要敬畏神，一直到启示录。我昨天把敬畏神还找了一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圣经的第一卷到最后一卷，敬畏神都在当中。那尼西米说，如果你们我们都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神不喜欢的我们不要做，神喜欢的我们用战战兢兢的这样去做，大概就是两方面。那如果敬畏神就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 把那个兄弟卖出去啊，不应该把兄弟这样所有的钱财都拿来啊，不应该这样。如果有人需要为什么不去帮助他，害得他们要去向外邦人求救，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很多的不公义，没有爱在当中。然后他说，不只是你们蒙羞，全主的神所拣选的百姓，全主的人都蒙羞，然后外邦人会耻笑我们，说你们、这些神的百姓不就是这样吗、这些教会的不就是这样吗？那神的名会受到羞辱。很有智慧的传达，而且传达的非常清楚。所以是暂停一下，我刚刚讲到属神的百姓，讲到今天的你我，就暂停一下下。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好不好？很短的，那个不到两节，好，一起来读。来，信的人都在一处，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所以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初代教会刚刚形成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那在一起，你看他们赞美上帝，然后赞美上帝，旁边周围的人是非常喜爱这一群人。这是初代教会所写的，所以这群人跟神关系非常亲密啊。初代从120个到可能是上千个，你可以读《使徒行传》。那他们一起房屋公用，彼此照顾，然后赞美神，然后读神的话语，然后周围的人这些百姓们非常喜欢他们。那意思就是说，跟神的关系亲密，你到外面应该自然彰显出来。今天你到公司，最近还有人跟我讨论这些事哦，就说你到公司里面应该自然的流露，因为你身上应该会有耶稣基督芳香之气。在哥林多后书就说，我基督徒我应该不用讲什么，到公司里面到所到的地方，那应该就可以散发出来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那个气质，应该自然散发出来，所以应该周围的人自然就会喜欢你。这是尼西米要说的啊，你们现在没有这样，那外面的人不是更耻笑我们，那神的名不是受到羞辱。所以这里提刚刚提到说，敬畏我们神的心行事为人。那我就举一个简单一点的，我爸妈，爸爸其实读书读的不是那么多，妈妈没有读过书，但他们很在意我们说的话。所以如果说我们也写脏话了，因为脏话听起来怪怪的，就是出现在我的讲义里面怪怪的，不好的话，我曾经说不好听的话，妈妈用肥皂洗我们的嘴巴。现在的你们有，所以你看他们虽然不是读那么多的书，可是我们家的孩子就是不会说脏话，那因为爸妈们非常在意。所以你看这个是小小的一件事，就是敬畏神的，包括你所说的话都应该有敬畏神那个心发出来，在你的外表所显露，包括你在公司里面认真工作，能爱护你的同事，然后包括你所说的话跟同事是不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洗一次肥皂就知道了。下次我们用活水好了，不要用家庭团契，现在你会都年长比较，所以活水如果讲不好听的话，我们也来洗一下肥皂。请师母洗好了，那天你就会记得，你就会记得。所以敬畏神，除了正面以外，负面的神不喜悦了，我们就不要洗。那当然有人就说好难好难，开始又要讲我，那我就提醒你们，在华语不要讲好难，就依靠神的能力， 我们都在倚靠神的能力，先不要把好难两个字放在前面，那就真的是很难。敬畏神的生命言行举止，那靠神的能力去活出那一个祝福。好，尼希米继续往下哦，时间还有，往下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我好像没有听到每一个人都念哦，你们的声音不能比我小，这样好不好？这次就这样，好，重念一遍第十节，来，一起来。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也许你觉得就一句话，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对神的话就是听看就这样过去，但是每一句话真的是都很宝贝，至少我非常享受。尼希米先干嘛？继续说，我自己也这样。他没有说我没有，其实他把那些人尽量救回来，可是他，你看他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因为在那时候是应该的，是合法的。弟兄姊妹有需要啊，本来就应该借钱给他们啊。所以他说，我的弟兄他带回来的人，我的仆人们，我们也借钱给他们，而且我们还拿了利息。他老实说，因为利息是允许的，在那时候应该是1%的利息，月利率，所以一年应该是12%。那时候波斯的利息可能60%左右，所以其实已经都比平常外面的要低很多。但是你看一年啊，你们会算的就不会算就算的了，大概就是这样啊。如果你会算的，大概就知道年利率在12%，大概是这样。但他自己坦诚的说，我们有借钱给他们，我们也拿利息。然后今天他自己说，我们都应该把利息免去，自己先做示范，很厉害哦。因为我觉得他的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仔细，而且非常的坦诚。今天谁会这样？哎，我现在是指挥官呢，然后以后当这边的省长，那还说我也跟你们一样，我刚骂你们半天，其实我一样。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利息是合法的。但是他说，今天这些人这么辛苦，今天这些人可能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如果借钱给他们还拿利息，那真的不应该。他们已经在大声呼喊，那我们先来吧，我的这些弟兄，我带来的人，我这些仆人们，我们借钱的先把利息全部免掉。很好很好的一个示范，意思说今天我们常常在讲领袖带领，我们在华语当然很少讲领袖，好，我们就说仆人领袖好，在里面你怎么带出来你的榜样跟示范。所以他的胸襟坦诚，就把自己敞开给大家看，而且就说我们带头吧。你自己学哦，因为太多的东西在这里面，你的心应该是非常雀跃跟享受。好，11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你可以知道这些人拿了多少的抵押品，这些都是抵押品，很难想象。自己的同胞哦，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还有银钱、粮食、新酒、油，太多太多东西，他们都没办法拥有，都到那个有钱人家里去了，那1%的利息也都归还。但是他用了一个动词，他先敞开自己坦诚，然后他说我请求你们，原文是我请求你们，他是用劝，他其实他是官，可是他这里是用非常柔和跟谦卑，他现在已经斥责过了，他现在是用鼓励劝告，那用自己来带动。弟兄姊妹学习吧，我的讲话当然应该从里面去学习。所以看解经学者他们的写法非常非常细腻，他们说尼希米在这里面透过这样的分享，透过自己先站出来，先敞开自己，然后大家的心 就更能连结在一起，就是说我们的主管，我们这个官他自己也这样，可是他现在带头做榜样，那我们更应该，不是更应该这样吗？那大家的心就可以因为尼西米的敞开，他的坦白，而且他的愿意把这些都还回去，那这些人也愿意，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那个祝福，当然是智慧在当中。马可福音十二章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有人来问了、啊、文士啊，对圣经很熟的，抄写圣经解释圣经的这个文士，就来问诫命到底是怎样，那么多诫命，600多条诫命，而耶稣基督就跟他说就两条吧，爱神爱人，就两条。那你可以看到尼西米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标准，虽然在新约耶稣基督才把它浓缩为这个大诫命，浓缩为两条，但是在尼西米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是爱神爱人，而且他不止自己爱神爱人，他希望他带来的这些人也能爱神爱人，然后他希望他建造的这些在耶路撒冷这些百姓们，这个大家庭，我们今天的信仰的群体，我们的意象里面也是尼西米要建造出来一个爱神爱人的大家庭，整个这个迦南的大家庭要爱神爱人，等一下会看更多。贵胄和官长的回应，我加快速度一点。所以众人受到尼西米的激励，很有智慧，率先坦诚，而且用和缓的语气鼓励邀请，然后众人就说啊，我们再啊，我来读一下，好，刚你们读，现在我来读。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上帝这样抖他离开地产和他劳碌得来，直到抖空。所以尼西米要他们立誓，这立誓是旧约，那可能就是一个更坚定的决定。然后他不只是说要大家跟神立约，跟神立誓约，还请了见证人，祭司是来做这边做中间人，做见证人。反正他就是尼西米，就做事非常非常的那个仔细，非常审慎小心。大家起誓啊，说真的，我们就会还。光这样不够啊，祭司叫过来，大家立誓。那立誓还不够，尼西米再说，他用自己用实际的那个大家看得到，他抖着他的衣襟，那时候可能是他们的习惯。如果不成就这应许的，这抖衣襟是把很多的 你所赚取的那个收在你自己里面，那他抖一抖就说，如果没有这样做，这些东西神都会把我们拿走。哇，不只是要大家誓约，不只是那个跟神誓约，然后还有见证人，不只是见证人，他让大家看到一些那个图像，印象会更深刻、哦、做事是你看一个一个接下来是非常非常的仔细跟细腻。其实这也蛮享受的，我们大声来读这一句话，来，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大家都一起。那其实这里面有几个我是蛮享受的，会众多说阿们，阿们就是 truly， 就是愿心所愿，在我们祷告的最后，从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意思，真的是这样。然后大家就一起赞美，就是我刚刚在开始说的，叫大家在一起，要大家见证之外，最后用赞美来结束。但是有人很感动的，就是说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做。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开始，可能有人埋怨，那埋怨之后尼西米开始生气，但是生气之后他做了一些的那个举动，那举动之后跟大家一起来有同理心，说他也这样，但是他愿意拿出来还给他们，然后在这里面最后大家都说我们应该这样，然后就一起大声的来赞美。那赞美之后这句话，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做，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大很大的祝福。 如果呢彼此顺服，能顺服神，对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家庭、哪一个团契都是非常大的祝福。顺服神，顺服人，其实会带出来健康中的健康。如果今天整个迦南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那个跨世代的信仰的群体，顺服是绝对不能少的。顺服神，那彼此顺服。那神的作为，那尼希米在这当中扮演一个所谓的神的器皿。弟兄姊妹注意听，非常重要，在这当中是神在作为，但是尼希米忠心的做他要做的事。其实我们从第一章开始都一直在传达同样的信息，不是说神我们祷告就你做就好，可是你可以看到尼希米是不断的不厌其烦的该做的就是认真用心去做。那神动工，神兴起，神成就，但是尼希米忠心做该做的事，他没有哪一样不忠心的。基督徒，我们有生命，新的生命。我们说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都洗净。但是在这里面，基督徒应该活出的在生命上的祝福，就是爱神爱人。然后在爱神爱人里面，就像尼希米，他爱神爱人，爱两边的人，建造他们，然后用实际的行动。今天是我们应该基督徒要学习尼希米的地方。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来，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爱神爱人说一定要常常提醒，我不是说不重要，说一定要常常提醒。但是使徒约翰说要有行动，要发自你的内心，或是说在真理上行。尼希米，我们现代人，现代的基督徒都应该这样。那感谢主，华语弟兄姊妹的爱，如果你有发出需要，华语的弟兄姊妹真的都很乐意伸出手，用时间，用他们的各式各样爱的方式去爱。那昨天有弟兄姊妹就发出 email 说有小孩子在医院里面，然后就大家帮他祷告。那就是你可以看到，即使在晚上可能是十点多的时候，那大家就一直在祷告。好，那最近我们还有姊妹自己有两个孩子，弟兄姊妹了。那因为有其他的朋友，因为母亲现在刚生产完要住院，那姊妹就把那个孩子带到家里照顾两个，现在照顾三个或是照顾四个。那弟兄姊妹的爱，那不只是这样，听说蛮多人都煮东西去给他们吃，给这位姊妹在照顾这个蛮多小孩的这个姊妹跟弟兄，蛮多弟兄姊妹就一起参与。那华语弟兄姊妹就在这当中，不只是言语，不只是舌头，而是用很多的实际的行动。那我觉得在华语是蛮蒙受祝福的，但是不要不好意思你就发出来，不要都一直躲在家里不好意思，你只要说出你的需要，弟兄姊妹都很乐意把时间把他们的力量该奉献的，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一起。结论，尼希米和他的随从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除了硬体的建造要坚固之外，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心，里面大家的关系还是要建造。尼希米让我们看到，不是只看到外面。那今天我们又还是继续学习尼希米的智慧，他的爱心，然后他有很多的榜样在当中。那生气是应该的生气，但是他思考哦，他先思考一下，不是马上做行动。然后他做出来，叫大家一起来见证来学习，然后用自己来做榜样。他也有借贷，但他借贷就是说把这些归还了，然后就劝导大家一起用爱来彼此照顾。最后是一个很棒的结局，在第五章的最后，大家一起敬拜，然后一起赞美，然后呢 很多人接下来就要去还钱了，实际的行动，很多人就去还钱，然后很多人收到这些的祝福，就感谢神，归荣耀给神。那后面还有十四节、十五节没有念，其实尼希米不止这样，底下你可以看，这应该是后面的补写，在补写这段你可以看到，他后来做的省长，然后做了12年，他都没有拿任何的薪水。然后一般人做省长的都会除了税之外，自己要的再去跟百姓收刮，他也绝对不做这个事。这是尼希米接下来在14节、15节里面，继续还有，有很多的榜样在这里。迦南的意象，健康的跨世代信仰群体。那你就看看周围的人吧，哎，花时间看一下周围的人，看一下旁边的人。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信仰群体，就是像今天这些百姓说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那在希伯来书在第10章24节，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尼希米给我们一个榜样，其实就在希伯来书10章24节说的，彼此互相照顾，然后有人要去眺望这个爱心，把它眺望出来，然后大家一起来行神所要我们行的。然后接下来这一点，我还是希望在华语更多见到尼希米站出来做劝导、做提醒。我希望在今天这个信仰的群体，在迦南，我可以看到更多人站出来。如果你是出自爱神爱人，你就站出来做提醒、劝告、劝导、劝诫的工作。我还是希望更多人这样，然后有好的榜样，不要再说迦南怎么这样。我一直提醒你们不要再说这个话，因为你我就是迦南，所以就从自己开始做起。迦南为什么这样？那你就出来做，不是那样的不就好了吗？那就一起走在有爱，这里说的不止爱哦，还有公义。今天讲到的是社会公义。那我们建造的群体是，我都希望是健康的，那不止健康，是希望是充满了吸引力。如果有爱、有真理、有公义，有很多弟兄姊妹彼此的连结，然后有很多的赞美在当中，应该是吸引人的一个群体。思考与行动，有些在台语事工的可能不知道，每次讲完我们都有三样思考：我在乎神的公义没有行出来，我在不在乎？不要让你的思考麻痹，不要麻痹了，因为追求属世公义就不见了。不要这样，用行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周间实际的行动，周围有太多有需要的人，那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那第三，就鼓励你们，如果有来自张哥的劝告啊，不要关我了。如果又是合神心意的，那你就鼓励你，像今天这些贵胄官长虚心接受。好，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不只爱我们，把丰富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不止我们自己享受丰盛的生命，你给我们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透过彼此的爱心的照顾，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劝导，我们感谢你让迦南这属灵的群体、属灵的大家庭越来越健康。保守也刺激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光嘴巴，让我们用行动来参与，让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姊妹看成是我们的弟兄姊妹，用爱心去浇灌每一个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